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的节目时间跟大家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七章的后半部分和第八章的头半部分，里面的内容是记载一个有罪的女人趁着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中吃饭的时候，用香膏抹主耶稣的脚，主耶稣因为这女人的信心就赦免了她的罪。接着路加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记录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人对于上帝的道几种不同的反应。今天要跟大家查考的经文是从路加福音第八章第26节到第56节，里面所记载的是三个神迹。首先是主耶稣从一个人的身上把污鬼赶出去，接着主耶稣医治了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后来主耶稣又是艾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过来。而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内容呢，是讲到关于主耶稣差遣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外传道之后，他又行了一个神迹。下面我先来把路加福音第八章第26节到56节的经文读一遍。这里说，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里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 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一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哥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就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埃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的紧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她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这一段圣经我已经念完了，现在我们就来讲解这一段圣经的内容。首先要说到，主耶稣在还没有到格拉森的地方之前，在海中遇到了暴风，但是主耶稣却命令风浪平静了。他的门徒看见这个神迹，就十分的惊讶，稀奇风浪都听从他的吩咐。门徒见过主耶稣赶鬼医病，却不知道连大自然也要听从主耶稣的命令。在以后的日子，他们还要亲眼看见更多神迹奇事呢。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遇见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路加很详细地记载这事，因为他是医生的缘故，比较了解这个被鬼附的人的情况。所以呢，就比马太和马可两位作者 更详尽地为我们报道了这一件事。鬼附在人身上，不但损害人的肉体，同时也损害人的精神和灵性。而这一个在哥拉深地方被鬼附的人，他的情况就十分严重。他被鬼摧残，他的人性被贬低和被深深的损害，他根本不像个人，他完全失去了意志，因为鬼附在他的身上，并且做了他的主人。他没有穿衣服，不住在房子里，而是住在坟茔里。他没有办法过正常人所过的生活，但是鬼一见到主耶稣，就大声的呼叫，称耶稣为至高上帝的儿子。不错，巫鬼认识主，但是他却是神的仇敌。所以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这样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吗？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巫鬼看见主耶稣，称他为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并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叫我不要受苦。这一个人的身上所附的鬼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他们使这一个人做出一些可怕的事。被鬼附的人失去自主的能力，不能够做想做的事，是非常可怜的。鬼知道耶稣要把他们从这人身上赶出去，就求耶稣不要使他们到无底坑去。犹大书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些鬼不愿意到无底坑的黑暗那里去，他们通常被赶出离开某人之后，就会再附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们愿意进入猪里面去。耶稣准许了他们，那一群猪因为鬼附在他们身上，就闯下山，跌进海里，全都淹死了。而那一个被鬼附的人呢，就恢复了正常。不过主耶稣为这个人把鬼赶出来，那里的人却不欢迎他。他们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不但不感恩，反而感到害怕，就希望耶稣离开他们。其实他们全都是为了自己，他们为失去的猪群而可惜，他们宁可要那些猪，也不要主耶稣。今天许多人不也是这样吗？他们追求别的东西，多过于爱慕主。那人要求跟主在一起，但是被主耶稣拒绝了。他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人，因为从前他是绝望的，但因着主耶稣的拯救，他已经重新生活。主耶稣要他为这件事做见证。耶稣连续行了三个神迹，一个是赶鬼，一个是治病，另外一个就是叫死人复活。当主耶稣跟门徒从哥拉深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很多人就围着他们，当中有一个人附在主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原来他的独生女儿病得很重，快要死了，他赶快来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医治他的女儿。这个伤心的父亲必定渴望看见耶稣已久了，可是耶稣现在才出现，而他的女儿的病情是十分的危险，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这一位伤心和焦急的父亲名字叫做埃鲁，他是管会堂的。那时候 他必定希望耶稣赶快到他的家去。可是那时候人很多，他们前呼后拥的挤着耶稣。就在这一个时候，耶稣突然说，摸我的是谁？周围的人都感到奇怪，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么许多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互相的碰撞，你推我，我推你。但是耶稣却认真的说，摸我的是谁？没有一个人回答主。耶稣再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所指的不是不经意的碰撞，而是指的有人故意的摸他。有一个女人战战兢兢地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原来就是这一个女人故意地摸了耶稣。因为这女人害了一个严重的病，就是血漏。这个病使她受苦了12年之久，她找了很多的医生，花尽了她所有的，但是她的病一点儿没有好。这一天正好遇着耶稣基督在路上，他心里在想，只要我摸到主耶稣衣上的穗子，我的血漏就会立刻好起来。他的想法似乎很幼稚。每一次耶稣医治病人的时候，都是主耶稣去摸那病人，或是说了些话，那病人就好了。但是这个女人竟然想到要他自己来摸耶稣，他的想法一点也没有错。当他摸到主耶稣的时候，他的血漏就止住了，奇怪得很。就在他摸主的那个时候，主耶稣也感觉到，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耶稣对这个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个女人的想法从表面看来是十分的幼稚，其实却不是幼稚。我们不当说是她的想法，而应该说是她的信心。她相信主有医治的能力，只要一摸病就痊愈了，这就是她所相信的事实。不错，是她的信心救了她。当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患血漏的女人身上的时候，却有一个坏消息传来了。原来埃鲁的女儿已经死了，他们通知埃鲁说，不要麻烦主耶稣到他家里去了。埃鲁听见这一个消息，当然十分的忧伤。也许他在心里埋怨，认为这个女人耽误了主耶稣的时间，以至于主赶不及到他家里去医治他的女儿。但是主耶稣却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得救？女儿已经死了，还会得救吗？埃鲁一定在心里这样问。耶稣没有向他解释什么，就跟他一起回家去。家里的人都在为埃鲁的女儿哀哭，耶稣叫他们不要哭，因为他不是死了，而是睡了。他们听见主的话，都在嗤笑耶稣。除了耶稣和彼得、约翰、雅各跟女儿的父母之外，其余的人都留在外边，不准他们进去。于是主耶稣拉着女孩子的手对她说，女儿，起来吧。她就马上起来了。这个本来死了的女孩子，因着主耶稣一句话就活过来了。耶稣是死了的人从死里复活，他所用的方法是呼叫他，而他们听见主的声音就活过来。现在 我们来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请听我把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经文读一遍。这里说，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篮子。这段经文我们念完了，现在来讲解这段经文的内容。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扬神的福音，并没有为他们预备任何的东西，却是把最重要和宝贵的东西给了他们，那就是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有了这一种的能力，他们可以制服一切鬼和医治人的病。看来在那个时候，医病赶鬼还是门徒出来传福音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却不是现今传道人的工作。有些人把第二节和第三节里面所说的作为他们传道的蓝本。主耶稣吩咐门徒不带所需用的衣物和金钱，同时要住在别人的家里过夜，在当时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在今天却是不能这样。不过主的意思是，做传道的应该受到接待，基督徒应该支持和供应传道人的需要，因此今天教会的信徒要为教会所需用的经费，包括传道人的生活费而奉献。连那个分封王希律听见有关主的事都担心起来了，因为他已经把约翰杀了，但是他以为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希望可以见耶稣来证明他是不是复活的约翰。门徒出外传道回来，就向主耶稣报告工作的情况。主耶稣带着门徒要到伯赛大去，希望没有人知道，但是有许多的人却知道主的行踪， 就跟着他们去。主耶稣就接待他们，群众似乎不体虚主，他们不让耶稣有一点私人的时间，整天跟着主。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没有食物，耶稣就吩咐门徒给他们吃。主耶稣的要求使门徒感到为难，因为这么多的人，叫他们怎么能够吃得饱呢？是的，许多时候，主吩咐我们做一些不可能的事，其实主耶稣是要我们借着机会学习信心的功课。在我们看着是不可能，在主却是可能，我们只要信靠他，就凡事都能做。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快要到了。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代祷，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回答，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对于这个节目方面，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美好的见证跟我分享，我都欢迎听众朋友写信来。好，再会，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阿们。